弟兄姐妹们好，我是神的仆人张保罗弟兄，今天继续给大家讲信徒造就基督徒信仰第十六课唯一的救主，用西敏斯特小教义问答来进行这一课。第二十一问答，问谁是神的选民的救赎主呢？答：神的选民的救赎主是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永远之子，却成为人，所以他有神人可区分的两性，却只有一个身位，昔日、今日、永远都是一样。小教义问答使用了四处的经文，第一处在提摩太前书第二章，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第三处是罗马书第九章第五节，列祖就是他们的祖宗，按肉体说，基督也是从他们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阿们。第四处希伯来书七章二十四节，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我们前面讲过的第十二问答，这个过渡性的问答，在前面处理是关于神论，然后渐渐的进入基督论。十三到第十九呢，我们处理到很多关于人方面的一些教义，特别是讲到人的罪。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第二十个问答呢，就讲到了恩典之约和恩典之约的中保基督，基督就引进了。所以我们在这里第二十一问答起呢，也就是我们这个第十六课呢，就讲到了我们的主耶稣了，他是我们唯一的救主。小教义问答介绍主耶稣的时候，他强调耶稣的救赎主的身份。在这个之前呢，教义问答先强调人的罪，然后从罪人的需要讲耶稣是救赎主。当我们有罪的时候，当然我们所需要的就是一位救赎主。所以呢，在这里我们看到耶稣不仅是创造主，而且他也是救赎主。神是创造主、救赎主，对圣父、圣子、圣灵来说都是对的。那么我们的主耶稣，当然他不仅是创造主，他也是救赎主。然而在这里强调耶稣神的儿子是救赎主，有一个特别的因素，是因为真正走上十字架完成救赎大功的不是圣父也不是圣灵，乃是神的儿子耶稣。救赎主这个字眼呢，在旧约希伯来文叫做 goel， 这个字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叫做至敬的亲属。我们知道在利未记二十五章讲到至敬的亲属有责任为他的亲属所卖掉的地把它赎买回来，对不对？那么这件事情就发生在路德记里面了。那么在路德记里面呢，路德他需要那一位至敬的亲属来赎他，赎他家的先生失去的产业。当那一位至敬的亲属不愿意进行他救赎的责任的时候，那么普阿斯是第二顺位，他才出来做拯救路德的工作。这是我们在路德记里面看到至敬的亲属真的是在那里从事救赎的工作，所以他跟救赎主两个意思都有。看上下文，这个字眼 goel 在以赛亚书出现的非常的多，约伯记十九章二十五节也出现一次，那是一段我们基督徒都很熟的经文。我知道我救赎主活着，所用的那个字眼呢，就是至敬的亲属，翻译成为救赎主是对的，因为那位末日要来的，他的的确确是我们的救赎主。在以赛亚书就出现次数非常的多，以赛亚书四十一章十四节，四十三章十四节，四十七章十九节，五十九章二十节等处，以及耶利米书五十章三十四节，都讲到那位将来的弥赛亚呢，或是神呢，他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他的的确确是人类至敬的亲属，因为 他和我们相似，他是人子，他有完全的人性。我们知道在四福音书里面有两段的家谱，一段是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呢是从上头数下来的，而且从亚伯拉罕数起，向下数，一直数数到约瑟，所以那个家谱呢是强调耶稣基督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路加福音第三章还有一段家谱，这段家谱是从玛利亚向上数，一直数数到了亚当。这个家谱呢就正如他所说的，亚当是神的儿子，他是强调主耶稣基督的人性了。耶稣的确是人类至今的亲属，当我们称主耶稣基督是救赎主的时候，我们就把他的工作和他的身位结合起来了。耶稣能够救赎我们在于他取了人性。在神学家加尔文的神学里面，对神的认识是两方面的，我们认识神呢，是创造主，以及我们认识神是救赎主。认识神是救赎主是所谓特殊的启示，我们又常称之为救赎的启示。这个救赎或特殊的启示呢，只有在圣经里面有，在圣经里外就没有了，它跟一般的启示不一样。而且救赎的启示它的焦点呢是在救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那么这个启示就是论及耶稣成为救赎主和他救赎我们的工作。所以我们要问，谁才能够做救赎的工作呢？我们必须要转向那一位神而人者，就是耶稣基督。我们为什么要执着耶稣基督的身位呢？当我们论到神给人类救赎的工作，神的儿子耶稣是我们信仰的中心，敬拜的中心。自古以来有很多的异端，那么这些异端呢的问题都是发生在耶稣基督的身位上。日光之下没有新事，我们看到近代那些不信主的所谓自由派呢，他们都是否定了或者是贬低了主耶稣基督的神性，然后照着他们的想法重新塑造一个他们所认为的耶稣。然而他们所认为的耶稣不是圣经上所启示给我们的耶稣，因此我们仍旧是要执着耶稣基督神人二性和在他身上的那一个身位。关于主耶稣的身位，小教义问答在这里说，神的儿子成为肉身，而且他的人性和他的神性呢是在同一个位格的里面共存到永远。这是一个奥秘。自从主耶稣在地上降生了以后呢，神的儿子取了人性，在这个之前没人性，取了人性以后呢就一直到永永远远。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以往在古代的教会史上呢，我们刚说过主的身位受到了许多的攻击，这些大概都是希腊教父时代。亚波琳娜这个人物呢，他否认主耶稣的人性，他认为主耶稣的人性被耶稣的里面的道，因为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道就是神嘛，所以他们认为说耶稣的人性被他里面的那个道呢取代掉了。聂斯托留这个人跟我们中国人是最有关系的，在唐代的时候最早进入到中国的基督教呢叫做大唐景教，这个景教呢就是聂斯托留的这个教派，在中国称之为景教。景教的创始人聂斯托留呢，他认为主耶稣是有神性的人，他有神性有人性，但是他认为耶稣里面的神人二性并没有彼此交融，所以他的讲法跟正统的教义就有了间隔了。因为正统的教义认为主耶稣的神人二性非常融合融洽的在他的位格的里面，所以到中国的这个大唐景教呢并不是正统的信仰。那么大唐景教 可能到了中国几百年以后，在三武之祸的时候，禁教，那时候禁了很多很多的宗教，佛教也好，基督教也好，禁的时候禁掉了，大唐景教就从此在中国消失了，也未尝不是我们中国人的福气，因为要不然中国信耶稣人很可能都是聂斯托流的教派了。这个聂斯托流呢，他对主耶稣的身位也有问题，他所看到的身位是耶稣的神人二性并不融洽，并不交融，我们正统教义不认为如此。还有一个古代的一个人物呢，叫做尤提可，他认为呢，主耶稣基督的人性呢是被道吸收掉了。前面我们说过亚波里纳，他说耶稣的人性被道取代了，那这位尤提可呢，他认为主的人性被道吸收掉了，是吸收也好或是取代也好，也都是否认主耶稣基督的人性。还有一种说法呢，叫做独一意志论，这个独一意志论呢，他们认为说，虽然主耶稣基督有神性和人性，但是呢，主耶稣基督只有神的意志，没有人的意志。这个讲法跟圣经上是绝对不对的。如果照这个讲法，耶稣在克西马尼园也不需要那么痛苦了。主耶稣的痛苦在于他要以人的身份去顺服神的旨意。在主后451年，开过一个非常重要的大会，这个大会叫做切克敦。这个切克敦的大会上面呢，主要处理就是关于主耶稣基督身位的一个信条。在这个信条里面讲到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这讲得非常的好，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裂，也没有分离，此两性的区分不可能借着其联合而消失，各性的性质都在一个位格里得以保存与出现，并没有分开为两个位格。我想这段话实在讲得太好了，古教会为了要得到这样的一个教义，花了上百年的功夫，集合了多少最好的神学家的思想与敬虔，写下了这样的一个信条。他说，主耶稣的神人二性没有混淆，没有改变，没有分裂，也没有分离，此两性的区分不可能借着其联合而消失，各性的性质都在一个位格里得以保存与出现，并没有分开为两个位格。切克敦的信条防止了从古到今各种可能的异端。今天基督教的一些的异端，他们对主耶稣基督的否认，不论是否认他的神性或否认他的人性，都在这个信条的防备之下。基督徒信了主以后，就常称耶稣基督为主耶稣基督，有很多信徒这样的称呼主称呼了多年，可是呢，对主耶稣基督这三个名称呢，详细的意义还搞不太清楚，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当我们称耶稣是主的时候呢，主这个字在旧约时代的时候其实就是耶和华，中文圣经翻译为耶和华的这个字眼呢，是四个希伯来文的字母，古代的英文圣经就翻译成为耶和华。希伯来人他们碰到这个字眼的时候，他们非常的敬虔，是不发音的，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眼叫做阿东奈。阿东奈这个字呢，希伯来文就是主，他们用主这个字取代耶和华这个字，因为耶和华这个字这四个子音太神圣了，他们不去念这个字。当他们读他们的旧约圣经，读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就用另外一个字阿东奈，就是主这个字来取代。因此当新约时代称耶稣为主的时候，事实上呢，这个主是强调耶稣是那一位耶和华。耶和华就是神给摩西的启示，我就是那我就是的，或者是我是那位永远的神，自有永有的神。当我们称耶稣是耶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是主耶稣基督称为人的那个名字，因为耶稣意思就是耶和华来做救主，强调他在地上要 把他的百姓从最终拯救出来。说耶稣可以算是耶稣道成肉身以后成为人的那个名字，就像你和我有一个名字一样。我们在不同的单位有不同的名称，或做工程师，或做小队长等等啊，那是我们的职称。但是我们这个人的本身呢，我们出生以后有一个名字是我们自己的名字，是特别给我们的。那么耶稣这个名字是神赐给耶稣的，神透过天使告诉约瑟给耶稣的一个名字。说耶稣这个名字是非常的宝贵。在启示录里面呢，当主耶稣基督复活进入到荣耀以后，我们很惊讶，用的最多的名称呢就是耶稣，这是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腓立比书第二章说，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神就把这个名字仍旧赐给他。当耶稣道成肉身的时候，他名称为耶稣，当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我们的神仍旧称他为耶稣，也没有错。因为耶稣真正能够把他的百姓从罪恶中拯救出来，是因为他叫耶稣，他借着死而复活完成了这个事情。所以当他从死而复活升到天上，坐在神宝座右边的时候呢，那么神把耶稣这名字再赐给他。腓立比书说这个名字实在是太伟大了，天上地上地底下因这名就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为主。所以当我们在特别是赶鬼的时候，我们提起耶稣的名啊，就带着何等的全能，鬼魔听到这个名字就要遁逃。当我们在面对仇敌攻击的时候，我们要奉的呢就是耶稣这名。还有个名字叫做基督。那基督跟耶稣有什么不同呢？我们方才讲过，我们人呢都有一个我们自个儿名称，就像耶稣一样，我们还有一些名称，就是我们的工作单位，我们的职称。假如你是做老师的话呢，你就是某某老师。当人称你为某某老师的时候，强调你在学校里面是做老师。当人称你为队长的时候呢，代表你在单位里面你做了一个队长。这个是我们的职称。道成肉身以后的他的职称呢就是基督。我们知道基督就是弥赛亚的意思。我们下面一课以后会强调的来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职称弥赛亚的意义。因此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基督这三个名称里面有非常丰厚的意义。当我们称他为主的时候，我们说他是耶和华。耶和华是神特别赐给选民的一个名称。神是世界上所有之人的神，神是整个万有的神。然而耶和华这个名称呢不是外邦人用的，这个名称是我们这些蒙拣选的人用的。不论在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只有我们会称他为主，因为他的的确确是跟我们立约的那位主。他是耶和华，他是那位自有拥有者。所以以后我们在口称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三个名称里面都有非常丰富的意义。主耶稣既然有人性，那么就人性而言的话呢，他就不是无所不在的了。在今天我们知道，我们常说主与我们同在，当我们说主与我们同在的时候，这个同在是一个属灵的同在，因为他是神，他是无所不在的。我们的主他在地上的时候曾经对尼哥底母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他讲话的时候他的肉身跟尼哥底母在一起，但是他说他是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那一位。他人虽然在地上给尼哥底母讲道，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就灵里来说呢，他仍旧是和父永远同在的。今天主耶稣进入到荣耀里面了，就耶稣的肉身而言，他是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或说自立在神宝座的跟前。无论如何他是在天上的神那里，可是呢他是神的儿子，就他的神性而论的话呢，他是神，神是无所不在的，因此耶稣基督属灵的同在也是无所不在的。这就是我们常说耶稣名称为以马内利，他真的是和我们同在。可是呢主耶稣基督他复活升天以后，历史历代的基督徒经常的有波饼。当我们 在剥饼的时候，那个意义是什么呢？其实剥饼的意义就是说，我们渴慕主耶稣基督肉身的同在。假如说我们夫妻分离了，我们在电话里告诉我们的爱人说，哎，我很想念你，这样就可以了。我想这样的话呢，对方一定是很不高兴。我们如果真的爱一个人，我们不仅是希望灵魂精神的同在，我们也希望有肉身的同在。这是我们对主耶稣的想念。我们的主耶稣他要我们剥饼，就是纪念说有一天呢，他要再来，他要把我们带到荣耀里面。到那个时候呢，我们就要永远和他同在的同在，不只是今天这种属灵的同在，包括肉身的同在了。主耶稣是神人二性，关于耶稣基督神人二性的道理，圣经上讲的最丰富的在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让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之所以有神人二性呢，他之所以道成肉身呢，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以后就告诉我们说，他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因此呢，儿女既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他有个目的，败坏了魔鬼撒旦以后，他要释放那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我们嘛。所以呢，他凡事与我们相同，为要在神的事情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要为我们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我们看到主的道成肉身跟主耶稣的救赎工作是息息相关的。希伯来书第四章十五节以后的段落，希伯来书第七章十六节、二十五节、二十二节都讲到主耶稣基督他的神人二性跟他给我们的救赎是息息相关的。好，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要献上何等的感谢，因为你在万古之先就已经给我们预备了你的儿子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救赎主。圣父、圣子、圣灵都是救赎主，然而我们要特别口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赎主，因为我们的耶稣他道成肉身来到地上，经过33年半完成了救赎的工作，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又为我们升到天上，坐在神宝座的右边。他成为我们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他的的确确是我们的救赎主。主耶稣啊，我们要在你面前献上何等的感谢！你是那位神儿仁者，每一次当我们来到你跟前的时候，你的形象就深刻地烙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看到你真是何等的可亲，因为你是我们至敬的亲属，你是我们的救赎主。我们要把我们的感谢、心中的爱戴都要献在你的脚前，因着你，我们可以领受圣灵在我们里面一切的工作，也因着你，我们可以来到天父的跟前，与你一同坐席，享受我们天父给我们的爱。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再把今天的第16课唯一的救主做一个总结。在这里我们讲到耶稣基督是我们选民的救赎主。当我们说到救赎主的话，我们知道他是旧约里面的一个字眼，又翻译成为至敬的亲属。这一位至敬的亲属神儿仁者耶稣基督来做了我们的救赎主，他取了人性的目的是为了完成救赎。那我们要特别执着耶稣基督的身位，他是神，但不要忘掉同时他又是人。我们在这个课里面，我们也特别给弟兄姐妹解释我们常称的主耶稣基督三个名称意义都有所不同，他是耶和华，他是神儿仁者的耶稣，还有他的工作是来做我们的弥赛亚。我们今天做基督徒的，我们特别要借着剥饼聚会，我们要想念主耶稣基督的人性，盼望有一天他再来，我们就要和他永远同在，这是我们的渴慕与盼望。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一回再见。